内外交迫的旅游产业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。有人开玩笑说，现在台湾大概有一半的人都跑去日本玩了。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，但因着日币走贬，国人赴日旅游的动力与人数急剧增加，大概也是不争的事实。近期，媒体与社群网站上也出现了很多诸如同样的价钱，出国玩就好，干嘛在台湾花大钱当盘子？国旅住宿太贵了，玩也没有特色，出国 CP 值高多了。的说法。对照年前，旅馆业反映过往订房大满，但今年春节订房却只有70%左右的现实，我们可以说，如果日币继续维持在现行的汇率，那国旅的压力就只增不减了。过年前，带着家人也去了趟日本，对于前述的现象，多少有些第一线的观察。我去的城市是日本关西的京都跟大阪，进出的机场是关西机场。一大早6、7点飞往关西的航班，不论是国航或外航，班班满员，还真就是现况。三家国际航空的机票在这段时间也大涨，四人来回要10万出头，但依旧抢手。至于国籍或外籍联航，那更不必说了，载客率都在90%以上。而无论是京都或大阪，走在路上，抵达景点，进入餐厅或购物商店，熟悉的国语都会在身边不时出现。请记住，是国语，不是普通话哦。大半夜的京都街头，妈妈跟小朋友的国语对谈，要不是街景、路上早休的商店及因寒冷而稀少的行人，你会真以为自己还在台北。日本本就因为大众运输便利、治安良好，且在消费、餐饮与人文风土上合于国人口味，一直以来都是国人出国旅游，尤其是自由行的首选。这段时间，在日币走软的带动下，赴日观光更是划算不少。但是不是真的去日本玩比在台湾玩要省，那就要看怎么比较了。把机票算上，这说法当然不能成立。加上疫后日本开放观光，大量外国旅客涌入，日本旅馆房价的涨幅也十分惊人。可如果要比 CP 值，那国旅就真是难讨上风了。京都50平方米的4人房，我入住时收费是1000台币，此外京都还要收住宿税。然而，除却空间宽敞外，所附设的生活设备也非常齐全。简单的说，就是旅客可以在周边的超市以惊人的低价购入日本在的优质食材，然后自己在旅馆内烹调和牛、海鲜随意吃。更不必说，在台湾常常就是日币数字但台币支付的日本水果了。这样的饭店没有温泉、泳池，甚至也没有台湾人习惯的丰盛自助早餐。但对于想探索异乡风情的旅客，却是周全且更合宜的选择。而日本大众运输的搭乘成本，对旅客来说也非常实惠。买周游券这类商品，可以铁路、捷运、公车搭个爽就算了，很多都还包景点的入场费或特色船舶的乘坐费用。此外，京都跟大阪之间搭乘 JR 单趟不过580日元，且不限车种，现折合台币121块，比我们机捷从机场到台北还便宜。如果不想搭 JR 铁道运输，还有近铁的观光列车可以选。单单搭这种车就是一种全然不同的体验了，真正爽玩。这些旅行当中的必须都可以让人体会到日本在观光上的用心。所以要论 CP 值，国旅真是被压着打。而对旅行业来说，原本期待选后政府可以开放旅行社出团赴中国，但交通部却在春节前夕叫停，理由说是对岸片面调整 M503 航线，我国对此所做出的回应。 但要回应或回击，其效果应该是人家会痛才对吧？可我方不放团过去，人家在乎吗？中国的观光业内需市场就够了，他哪在乎你开不开放旅行团进出？民进党政权对于中国的所谓回应，向来惩罚的都是国人，真是奇葩之至。国旅面对周边国家强大的竞争，先见对应之策，旅行业又无法带客走对岸的市场，民进党政权观光产业的牛肉端不出来，秋后算账倒是一点不含糊。这种政府拿整个旅游产业当牺牲，过去八年如此，未来四年应该也是这样。内外交迫的旅游产业，真是只能好自为之。